继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地缘》。
花振芳把鲍自安拉到个没人的地方，冲着他一躬到地：“老伙计，你得给我帮个忙啊！”鲍自安乐了：“我的儿，什么事儿？”有话尽管讲来，为父在这听着呢。去你的，少扯淡，我这有正事儿。鲍自安一看花振芳的表情很严肃，知道是有正事儿。伙计，说吧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是尽力而为。嗨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你有个侄女花碧莲，这个丫头真叫我们老两口子不省心啊。前者在定兴县，他见着骆公子是一见钟情，打那之后就准备以身相许。我们老夫妻还有一家人全同意了，凡出任正迁，任的爷从中给保媒，哪知道我们撞了南墙了，遭到骆公子的拒绝。理由是人家已经定了亲了，是贵州总兵的贵小姐，我们晚了一步。后来呢，经过任正迁的说和，骆公子答复说孝服未满，得给他爹呀带孝三年，等满时候再商议这门婚事，就这样不凉不热的放下了。可我女儿一直耿耿于怀呀，我们回到山东之后，这丫头一病不起，害了单相思。我们盼哪盼哪，好不容易盼到骆红星给他父亲带孝期满，俺们老两口子带着丫头还有几个妯娌，我们赶奔南方广陵地面去拜会骆公子。临去之时拿着任正迁一封信，你猜怎么样？又遭到骆公子的拒绝。他说正事尚未娶，哪能商议侧室的事儿呢？后来答应把正事完婚之后再想我女儿这件事儿，又这样不凉不热的放下了。要依我就算了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。无奈小女特别固执，她一听两次一婚不成，一股火病倒在苦水铺，好像没死了。为什么我们千里迢迢又上这儿来了呢？这是第三次找骆大爷议婚，这回他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然的话小女的性命就难保了。你没看见吗？任正迁跟着我一块来的，他是中间人呐。有你这就更好了，我打算烦你和任大爷欲成此事。你说我是当爹的，这嘴我怎么张法啊？老伙计，可全都拜托你了。嘿，鲍子安也乐了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，我的儿，我要跟你办成了，你怎么谢乎老爹爹？”拉倒吧，你怎么就没真格的呢？ 你要把此事办成，我能白得了你吗？只要你提出条件，老爹对我就答应你的要求。这两个老头不玩笑不说话，连正经的在开玩笑的嘀咕了半天，最后鲍自安是满应满许。好好好，你别着急，这事儿我试试看。两位老者把事儿商量好了，然后转身赶奔前厅，坐下冲着大伙一抱拳，然后鲍自安又把任正谦请到了外边。详细一了解，任正谦所说跟花振芳一样，不过任正谦呢只打嗨声。老人家，我这个势力性情古怪，他要说这事儿不行，九条牛都拉不动，我简直都有点出头了。看来我现在有点无能为力，全仰仗着老前辈了，是吗？那我就豁着这个老脸试试看，请您把骆大爷给我找出来。哎，你说这多麻烦。任正贤回到席上跟骆红勋一说，骆红勋还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反正知道这里边有点原因，不然的话他们干什么出来进去的，只好奉命来到没人之处，一看鲍自安在这等着呢。骆红勋躬身施礼，老人家您找我。骆公子，老朽有一事相求啊，不知大爷肯不肯赏脸。老人家说的哪里话来，只要晚生能办到的，我是尽力而为。
好痛快，
这可不是我的事儿，方才花振芳任正谦都跟我谈过话了，正商议你的婚事。据老朽看来，花碧莲乃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，比我那丫头鲍金花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要文会文，要武会武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是无一不能，要讲究人样子，堪称是美人图啊。如果跟骆大爷配在一起，那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。听说两次都遭到骆大爷的拒绝，哎呀，我是深表遗憾。这次花老先生不远千里又来一亲，还是为你们两个的婚事吧，姑娘为你一病不起呀。如果你不答应这门婚事，恐怕就断送了他的小命。骆大爷，我看你就答应了吧。骆红军一听啊，这火就不打一出来，他嘴没说，心里头十分不痛啊，心说花振芳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我三番五次了，我那两次拒绝已经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了，我不愿意，只是碍于情面，我没法说的那么露骨。你这么大年纪，闯荡江湖多年，难道不清楚吗？怎么没完没了的？花碧莲再好，我不愿意要啊！不是说这个姑娘配不上我，也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我已经定亲，眼看就要完婚，我哪有时间考虑侧室的事儿？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？骆红勋也搭着多喝了点酒，说出这话来不怎么中听， 他把脸往下一沉，老前辈，这是您提的事儿，您赶紧给花老英雄送个死信。
哦，此话怎讲？
这门婚事没门。
什么原因？
我骆红军没有纳妾的意思，我讨厌这种东西。花小姐再好，我娶不起，请您呢让他们爷们儿死了这口肠子。要想让我娶花碧莲，可以，除非桂小姐死了，不然的话，这事儿今后别谈。说到这，骆红军啪一甩袖子，转身走了，给鲍自安来了个烧鸡大窝脖。
这，
哎呀，鲍自安觉这脸上也有点发烧，心说怪不得任正谦说骆红军这个人性情古怪，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。我这个小伙子是怎么个意思？难道你太骄傲了，眼里没人了？哎，又一想，我这不是自讨无趣吗？觉着我够份儿，觉着我人五人六的，豁着这张老脸跟人家提这事儿，结果撞了个南墙，而且这么重，我白活。鲍自安也挂了刀进来，气呼呼到前厅，把花振芳找出来了，又到刚才谈话那个地方。鲍子安一乐，
嘿嘿，我的儿啊，我倒霉他妈倒你身上了。本来过得挺好的日子，你没事给我找事儿，刚才我这亏吃的才报呢。
哦，莫非你跟骆大爷争吵起来了？
差不多。
让人家给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我刚一说这个事儿，骆红军的脸呢就变了。他告诉你死了这股心，要想把你女儿许配的不难，除非正室夫人桂小姐死了，不然的话没门。鲍子安也没多添，也没少说，就这几句话一讲出来，把花振芳气得一蹦多高。
这个，这
气死我也！骆红军呐，骆红军，你个小畜生，简直的你不知道你自己吃几碗干饭了。我们一家人拿你掷金子，拿你当玉，三次一婚都遭到拒绝，而且还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你分明是藐视我们老花家，藐视老鲍家，拿我们当了土包子了。就是你至高无上，不用问。如果这个话我跟我女儿花碧莲要一说，我女儿这条命肯定得保不住，就得死在骆红军身上。爸爸爸，你小子不替别人着想，我也就顾不得别的了。你想把我女儿气死，你过好日子没门儿！我教你个家破人亡。花振芳可不是想的，是说的。大吵大嚷，幸亏这儿离着前厅远，不然的话都能听见。鲍子安赶紧把他嘴给他捂上，逼上。老伙计，你先压压火，我看这种事不能强求啊。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？强拧的瓜果不甜呢。我看这样的，你也别上火，这件事儿你知我知，不让另外人知道，更不能让你女儿知道。如果你说的是真，碧莲要知道这个信儿，非死不可呀。不替别人着想，还得替孩子想。
那 你看这事怎么办？我这气儿出不来。
哎，刚才你说的就是混账话。你说什么呀？搅人家个家破人亡。冲你这么一说，你就损阳寿十年呢，哪有那么干事儿的？说了半天，你不还是打算成其美事吗？咱们得往这上想，高人无论如何想办法得达到目的。要像你刚才所说，你是个愚人。
哦，那老朋友，你看你有什么良策呢？
嗯，当然有了。你呀，就跟我老人家多学着点，扶耳过来。哎，花振芳往前一探头，赵自安趴到他耳边：“老伙计，必须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如此，他这这这这这这办。”我就不相信骆红勋他不答应，我管保你按照我这个计策行事，他得登门求亲，不用你找他，他主动找你，你看怎么样？太妙了！把华振芳乐的咣咣咣捶了鲍子安三拳。老伙计，你真是个老狐狸，这主意真不错。嗯，好吧，咱马上就按计而行。明儿个一早，你就起身回家，按我给你出的主意办，不得有误。
好嘞。
不过有样啊，回到席前，不要露声色，别让骆红军看出毛病
来。哪能呢？就此事真不成，我也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啊，那不成了小人了吗？
哎，这就对了。那位说他们俩出的什么主意，在下本书咱们详细交代。这俩老头把气平了平，乐呵呵回到前厅，往这一坐，接茶喝酒，就好像没发生任何事情。骆红勋呢，回到座位上，觉着刚才有点食言，哎呀，后悔的不得了，心说我不乐意就不乐意呗，你干什么把话说的这么生硬啊？可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，发现鲍子安的脸上也不太好看，肯定生我的气了，你看我是个什么人呢？因此他心里头很不平静，可这会儿一看，你俩老头谈笑风生，谁也没生气，因此骆红军的心呢就踏实下来。其实他猜错了，说句白话，这叫咬人的狗不露齿，姜是老的辣呀。骆红军还不知道，人家早就布置下天罗地网，等着他自己往里钻。闲言少叙，大伙在席面上推杯换盏，有说有笑。华振芳给鲍子安满了杯酒，老伙计，谁让我吃你家的虎肉了呢？我觉得于心不忍，借花献佛，来给你满上一杯。鲍子安把酒杯端起来一饮而尽。
嗯，
行啊，你还算挺孝顺，在老人面前还挺守礼。我说你怎么老找我的便宜？鲍子安乐了，我的儿，别说别的了，咱们各位英雄都在座，听说你劫牢反狱，又杀奸夫淫妇，大闹定兴县，究竟什么缘由，怎么个情况，老爷爷我还不清楚，你当着各位的面对我禀来，要有一字之差，我绝不饶你。大伙一听也挺高兴，
对，那您就讲讲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华振芳口打嗨声：“别提了。”他就把定兴县
怎样劫牢反狱，怎么就得任正谦。那时候就到了五更了，然后去杀奸夫淹父，结果因为着急错杀了，也杀了个男的，杀了个女的，结果不是王龙跟贺氏，闹出一场笑话。后来没办法，西门挂头，这才把任大爷救回山东，把这事儿讲述了一遍。等说完了，大伙几口称赞，罢了，那就得说是花老英雄，偌大年纪，只身入定心，上虎口之中能把任大爷给救出来，这活干得这么干净，这么漂亮，堪称是个奇人，好武术，好胆量，大伙捧花阵放。鲍子安呢，一拨了脑袋，不对，我跟你们的看法不一样。我看花阵方所为，该打200大板，你服气不？花阵方一听，我怎么该打200板子呢？嗨，你这事儿干的埋汰，什么干净利索？正相反，我看你办事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，不够侠义的本色。花振芳不服气儿，我说老伙计，你怎么说我办事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呢？这话怎么解释？你别着急呀，你听我说呀，在当时情况下，你劫牢反狱，救出任大爷，这是对的。可你怎么能错杀无辜呢？哎，这事儿干的不埋汰吗？就即使这两个人同奸，也没犯到你手。你杀的是王伦跟贺氏，结果把这俩人给杀了，这活干的太不利索了。我们侠义道最忌讳这种事儿，这是七罪之一。第二，你救出任大爷，你也知道那王伦跟贺氏还有贺世赖是罪魁祸首，你就应该把这仨人杀了。怎么事过半年了，你还叫他们活着呢？难道这叫有始有终吗？哎，我说你有头无尾，不对吗？花振芳一笑，我说你别坐那说话，脚不腰疼。你知道当时的情况吗？我劫牢反狱之后，就快五更天了，再回去天快亮了，我恐怕露了马脚，而且任大爷又在树林等我，满身是伤，迫不得已，我这才没杀他们。如果时间允许，我能留着他们活到现在吗？花振芳啊，你别狡辩了，那天情有可原，那么这半年你干什么去了？老是时间不允许吗？你没事吃饱了你干什么呢？你就这么放纵他们，你还不服气儿？对，我这一句话把花振芳给问住了。对，花振芳一想，以后我就忙我的事儿，把这事儿置之度外了。难怪这老匹夫当面指责我。花振芳哑口无言，豹子安乐了。老伙计，服气吧，对就是对，非就是非呀。怎么办吧？你跟任大爷有交情，我们爷俩也一见如故。这前半截你做了，后半截交给我，我去杀奸夫淫妇还有贺世赖，给任大爷出气，给骆大爷出气。这事儿包在小老的身上。我还听说这个王伦手中颇有积蓄，我全给他端干净，一点都不给他留。不过这钱我是分文不要，如数送给任大爷，因为他已经家破了，手中一点积蓄没有，拿这笔钱财作为添补。这帮人说话可算数，那一句话出口，驷马难追，板上钉钉。任正先就在这坐着， 闻听此言，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。二位老人家，晚辈有何德能之处，劳动二位老前辈如此替小可操劳，我真有点过意不去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说这话跪倒就磕头，华振芳把他搀扶起来，认得也起来，起起，其实啊，你要给我磕头还情有可原，不管怎么的，虽然我有头无尾，必定我把这头办了。你别听他白话，他是坐这吹牛呢，等多咱他把这事办成了，你再给他磕头也不晚。别他喝了两盅酒，这阵耍酒疯，满嘴胡说八道，这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。可正这时候，外边走进俩人来，急冲冲走进大厅，冲着众人一躬到地：“各位听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”鲍自安一看是谁呀？走到前面这位彪形大汉，正是姑爷普天鹏，后边是他兄弟普天雕。一看这哥俩风尘仆仆，就知道有急事。鲍自安把他叫过来：“来来来，你看这是谁？”普天鹏一眼看见骆红勋了，哎呦，恩公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恩公请上，受我一拜。这普天鹏念念不忘在广陵发生的事情，骆红勋急忙用手相搀，跟大家挨个的做了介绍之后，又把普天雕叫过来给大家介绍，然后归座。坐下，鲍自安就问：“小子，前者我打发你到外头探听点事儿，这事儿办的怎么样？回老人家探听的明明白白。”“哦，你且讲来。”“哎，小旭离开家过了大江，用耳朵一摸，有个新上任的嘉兴府的知府，此人姓王，叫王伦，他父亲叫王怀仁，他叔叔叫王怀义，他父亲官拜吏部尚书，他叔叔是户部侍郎，都在朝中当大官。可能这小子花钱运动的，有个五指的白人，一步而升为四品黄堂，现在到嘉兴去走马上任。听说他带着不少之前的东西，手下打手36人，仆从48人，书童12人，另外还带着个美妾叫贺氏。别人听这话还差呀，任正先一听，贺氏那是我老婆，成了人家的妾了，脚这脸上跟火烧的呀。王伦呐，小辈，我岂能与你上罢甘休？